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微软这家公司真的很神奇哈，哎，一个职业经理人，不是创业者，能够把一个已经大到不行的公司，但是呢已经被大家认为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恐龙，重新激活了他的生命代码，重回市值第一啊，过万亿的公司。
这个一万亿确实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
嗯，
尽管在此之前过一万亿的有苹果，
嗯，
亚马逊，
嗯，
然后现在就是微软了，
嗯，
而且那两家公司是过了万亿，
调回来，
调回来了。现在苹果的市值大概是8000亿啊，
嗯，
比峰值的时候大概掉了4000亿，
嗯，
亚马逊的是9000亿，
嗯
，Google 和 Facebook 分别是7000亿。5000亿，
嗯，听起来真的挺恐怖的。
关键是大家都认为 Google 的上升就是微软的衰落，
对
啊，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这样的，
嗯，
但是今天呢，他可以说是老树发新芽，
嗯
啊，就是他上一任 CEO 鲍威尔退休的时候，2013年退休的时候是2000亿过一点，
嗯，
啊，6年的时间，他差不多是增加了5倍，
嗯嗯，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新的上任的 CEO 他做对了什么事情，以令到他可以拥有这种超乎想象力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能力。
微软为什么能仅用6年时间就市值突破万亿，重回美股第一？为什么说微软的现任 CEO 萨提亚纳德拉是一个有断舍离精神的人？越是成熟的大公司，为什么越难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自我刷新的微软。
以前我们讲到过《刷新》那本书，
嗯，
对，是现任的这个 CEO。他的名字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就记叫萨提亚，听上去特别像个身心灵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是个印度人，
嗯，
也并不是一个学霸，别人问他为什么到美国来上大学，因为考不上印度的大学。
对，印度理工大学是全世界可能最难考的理工大学，
在印度人看来是宇宙第一的那个，就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个电影里头翻译的那个学校，
嗯，
啊，他真是印证了一个规则，就10到15名法则。据说是真正有出息的，往往是在班里头考10到15名的人。
这个班是多少人？
就是按40个人算吧。
OK，
因为考前10名的，尤其是考前5名、前3名的人吧，往往综合能力都不行啊。比如经常考第1名的，一旦进入社会以后，没有那些鼓励的期待的目光，没有被大家众星捧月，他就立即陷入到一种非常焦虑和苦闷的状态，
嗯，
而这个10到15名的人呢，他之所以没有考到前3名的那个成绩，并不一定是智商不够，是因为他第一个外在的受到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嗯
啊，就是老师家长同学一起把这个压力施加给他，嗯，有的人他就能考到前3名，而这些人呢，他是不被关注的，
嗯，
不被关注的情况下，他能够考到这个成绩呢，说明他的智商是不低的，
嗯，
同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难得的人生经历，就是不是作为宠儿也能够学习也能够努力，
嗯，
就这样的人，
嗯，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就是邻家男孩那样一种感觉，
嗯
啊，在微软里头干了很长时间，1、2、4年的时间在微软里头就是普通员工做起来，
嗯
啊，而且当时这个鲍威尔在微软内部是怨声载道，
嗯，
啊，就大家觉得就是他把微软搞成这个样子了，
嗯，
所以微软那个时候的普遍的呼声是要从外面空降一个 CEO 来对微软实施转基因，
嗯，
但是最后的结果，比尔盖茨还是很厉害的，敢用这么一个人，
嗯，因为他毕竟是个很大的公司，其实 这么大的企业其实人才肯定是有的，
嗯，
只是呢你能不能够让他服众，而且呢他上来之后呢是不是寻找到了一条比较巧妙的路径，因为他不是创始人，他不可能搞那种特别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可能会需要从某些细节开始慢慢慢慢的一点点挪，一点点去调整。比如说据我所知呢，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宣布了和诺基亚的这个合作的失败，
嗯，
然后重新开始了一个另外一个开放的战略系统。
这个就是当年英特尔的格鲁夫他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天董事会不让我来做这个 CEO 了，
嗯，
新来一个 CEO 他会怎么办，
嗯，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当中有哪些事我们觉得应该做，但是我们从感情上觉得不去做，我们哪些应该放弃，在感情上不愿意放弃的事情，
嗯，
啊，列一个清单，然后新来的那个人他会不会有这个困惑，
嗯，
他显然不会说虽然不值得做，但是我觉得对这个东西很依恋，我就还继续做。所以新来的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他是天生的断舍离的，
嗯，
就我们说断舍离是说我们身上的东西要断要死要离，你换一个人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萨提亚他上来作为一个微软的人，他能够有这种断舍离的能力还真是不简单，
嗯
啊，他在微软待的时间太长，他对每一个部门的存在的问题他有深切的感受。如果是空降来的 CEO， 他得花好几年甚至才能了解微软的真正的症结在哪儿。
嗯，
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这样的公司，
嗯，
就是其实已经严重老化，
嗯，
啊，已经是凭一点点品牌惯性市场惯性在这个市场上继续在混，而且公司的 CEO 已经成为公司的最大的成本而不是最大的资本，
嗯，
但最好的情况就是他离开这个位置，但离开这个位置也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从外面进来，一个是从里头选拔。从外面进来的好处不言而喻啊，他没有对那些已经过时的已经不管用的那些东西的迷恋，
嗯，
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弱势，就对这个公司不了解，所以这个萨提亚他作为一个从里头浮现出来的人，他既有自己人的那种优势也没有自己人的那种弱势啊，所以他是一个就是那很温和但是有很决断的人，
嗯，
就从小因为他是那种多子女家庭里头的那种负责任的男孩，
嗯，
就父母也不是太重视他，
嗯
啊，有些时候你干了什么事父母也不会表扬你，其他的人也不会说你有多好，但是他凭着一种责任感，他从小有一种很强的默默做事的责任感啊。但这里头呢还有一个就是决断力，嗯，他表面上很谦和的一个人，实际上是做事情特别有主意，就是一种内在的凌厉，他的霹雳手段是以一种很柔和的方式在做。
嗯，我看到一个分析报告呢，就是讲微软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真正的以客户的维度来重新的对组织结构做成调整，以及文化做的一个调整。其实很多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公司有了部门，部门有自己的利益，然后呢有它的销售 KPI 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会按照自己惯性去做事情，这个时候客户就变成是一个被推销产品的人。但是当你以客户为中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整个世界观是不太一样的。客户也许要的是更便宜的性价比更好的东西，但是呢也许不一定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或短期甚至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们自己在经营企业的时候也常常会面临这个问题。最后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发现从长期来说，站在客户的角度去为客户着想，为客户创造价值呢，其实呢是一个公司特别重要的竞争力，尤其对大公司来说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客户至上，这些呢可以说是每个公司都在说，
嗯，
都在喊的口号，
对，
甚至不仅仅是口号，他心里头也明白，嗯，但是知道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与你会不会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嗯，
完全是两码事，
嗯，
这是闻香识女人那个男主角最后的演讲里头讲到的啊。人生的每个关键点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我无一例外的选择了错的，因为当你选择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太难了，嗯，所以当你提出来说以客户为中心的时候，大家甚至在心里都会把它当笑话听， 因为什么？以客户为中心，不是以公司的利益和流程为中心，对于一个成熟到已经老化的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客户有一个需求，他不管你满足这个需求你内部是什么协调的，
对，
但你要真的是满足那个需求，可能是各个部门之间要做很好的协调，常常会出现你必须要妥协，必须要让步，做出牺牲。还有就是公司的那个接触客户的那个人的话份有多大。在创业公司里头，接触客户的人的话份相对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一个成熟到老化的公司里头，占有公司薪酬的一半以上的少数的那些经理人，他们的划分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而且在微软里头有一个几乎是一个成文的规定，不是不成文的规定，就不允许越级汇报，也不允许越级指导。同时跨部门之间不准互相干预。这个刚开始可能是一个不成文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就会认为是一个金科玉律，就像你不会想到你会飞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常态。所以呢，当你说提出来要以客户为中心的时候，各个部门之间常常不是协作，而是互相拆台。如果这个单子我不能从这个客户身上获得利益的话，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啊？最有可能就是我跟你捣乱。所以这是当时他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这几乎是所有改革者需要面临的问题。因为曾经让这个组织和这个系统能够运行到现在的，就是依靠他的那个流程，他那个部门组织结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这个发挥的作用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的惯性，以至于人们后来都忘记了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东西。总之大家都习惯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有动力和能力去改变的时候，一个人看见了，就是你站在最高层，你看见了这个需求是要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是需要有围绕客户的需求，但是怎么跟 KPI 挂钩啊，你的绩效考核跟这个东西怎么挂钩，怎么才能够在绩效考核里面激励每一个人是围绕着客户的需求去工作，而不是围绕着老板和他的上级的需求去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大公司变革的成功率为什么只有 15%？萨提亚·纳德拉接任 CEO 以后，对微软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员工考核标准进行了哪些调整？为什么说大公司的变革应该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自我刷新的微软。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人，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公司在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部门组织结构僵化板结，然后呢客户的需求呢不能得到有效的回应，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他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觉得太难了，这是太大的公司了。就一个不是创始人的人，从公司内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是如何完成这一切的，让微软这个公司重回王座，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给很多人有很多的启发。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
对，
占多数的观点是知易行难。
对，
但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叫知难行易。就我们有时候一个认知上的障碍，会把一辈子套牢。你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基本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框架，依据一个错误的前提，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你证明自己永远超越不了，永远成功不了啊，这是这样一个状况。对于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包括我们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公司，它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东西是明白做不到。那你除非是要换一套系统，而且最有名的是他看起来还不错。就是每年也有业绩。养活那么多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变革的成功率有个统计数字只有15%，就大型公司的变革的成功率只有15%，85%最后都是要不就彻底失败，要不就是半途折返。 而这个萨提亚他做的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以前讲他的那本叫刷新的书的时候，就是所谓刷新，就是把以前的那些障碍性的流程给他终止，然后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开始啊。但这种刷新呢，这涉及到几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心智层面的东西，就好在微软它有一个东西，就这个危机啊，使得大家能够形成共识。为什么很多变革都是危机驱动的？首先大家都觉得
都绝处逢生了，是逢生之前已经到了绝处了，是这意思吧？是吧？
对对，你只要不变，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容易形成一个共识啊，就一个刷新的共识。但是还是要有好多操作的，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任意分组，过去呢都是高级别的人跟高级别的人搞在一个会议室，然后这个部门的人在一个会议室里头，另外一个部门在一个会议室里头，就是公司变革其实首先是从开会开始，那种开会实际上跟不开会是一样的，你发现一些大公司在变革的时候也特别爱开会，他开会就是按照原来的文化和组织理念那一套架势，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结果，就是还没开始结果已经有了，就是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手段，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评估和监督。所以呢，有些重要的会它是这种打散的，在这个会议组的有级别很高的人，也有级别很低的人，有这个部门的人，有那个部门的人，而且每一个人的划分是要平等，并且向底层倾斜，就是用华为的话说，就是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策，所以在会议流程上一个小小的变动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
很有道理。有些时候组织结构它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墙，每个部门呢都很担心自己的老板觉得你怎么跟别的部门的人勾兑在一起，是吧？这是个大忌，
类似于有一点像叛国罪的那种感觉你吃里扒外，没有哪个部门的领导愿意要你，
而且你是这个部门的低级员工，你跑去跟那个部门的高级副总裁去沟通，那这个事情就很危险了，是吧？那肯定会出现种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对于萨提亚来说呢，也许这是一个他引入的变革的，就在沟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另外一方面呢，在我看来，他可能在绩效考核上啊，他引入了一个机制叫协作性的评估。以前呢，你一个人他的奖金呢，年终奖的晋级啊，跟他的业绩有关啊，你完成了你们这个部门的任务来评估的。但是呢，现在呢，他可以引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你对其他部门的支持度，要用其他部门的人来对你的效果进行评估。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安排。
有一些公司他们有一种类似的管理设置比如说叫好人积分卡。这个好人积分卡呢，就是你能够在你的分外帮助别人，就是分外的工作帮助别人，你就会得到一定的积分。当积分足够多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有的是表现为奖金，有的是表现为你可以要求别的部门的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
这是一个人品积分。
这种呢，它表面上是一个制度安排，其实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在大公司，在这种成熟公司里头越来越稀缺的那样一种利他主义的文化。
对，这个时候呢，老板呢就一定要看到就是说你不要强化各个部门的山头，这个山头一旦形成了很坚固，所以呢你要打破这个藩篱。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手段，它肯定还有很多具体的其他手段是去激励这一切的，但是呢它的原则肯定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这种限制和利益的分配，去为顾客提供价值。
对，他这里头呢，就是他用到了一个像政治学的概念，就是说让微软成为一个叫一个微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联邦甚至是邦联，就是各部门之间啊，它有点像美国的那些州与州之间它很多东西都是独立的，比如说一个行为在这个州是合法，在那个州是非法的微软虽然是一家美国公司，但是他要反对这种联邦制，因为这种联邦制所导致的恶果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其实他在文化上，在制度安排上，在绩效考核上，都在指向一件事情，打破部门之间的这个藩篱。
好多年前我在广州坐一个朋友的车，我突然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差别。我跟一个朋友在他们家的 马路的对面，
嗯，
一个餐厅吃饭。
对，
但是后来他要开车回家的时候，
嗯，
他必须要从这边走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掉头回来，然后才能够回去。
嗯，
假如我不开车，我直接穿过这个马路，我就直接就过去了。这个大公司好多的流程啊，它有点像这个，就是它形成的一套，好像它是必要的，
嗯，
不能够说你想过去就过去，
嗯
啊，小公司是可以很容易就过去的，
对
啊，所以大公司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优势逐渐的变成弱势，
嗯，
这其实是华为的哲学里头经常讲的熵减嘛，
嗯，
就是说一个公司就像人的身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嗯，
就肯定是熵增的，
嗯，
混乱啊、无序啊、衰老啊等等，它一定是增加的，
嗯，
一个房子只要有人住，它就一定会变脏变乱，
嗯，
那一定是需要引入一种力量，
嗯，
减少这个混乱和无序，
嗯，
实现富商或者叫商减，
嗯
啊，但所谓大公司说白了就是熵增的速度越来越高，
嗯
啊，以至于需要极大的能量输出才能实现熵减，
嗯，
所以85%的公司变革失败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人也是这样，
嗯，
就是人岁数越大，你的那套陈规陋习已经就像是屋子里头长期住久了，各种的混乱，
嗯
啊，那屋子呢不整洁混乱，你还想到去收拾，
嗯，
但是我们的陈规陋习，往往是逐渐的，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视为当然，
嗯，
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啊，单身汉的宿舍啊，
嗯，
有时候你住久了你不觉得脏，
嗯，
其实是非常烂的啊，
嗯，
但是假如啊有个漂亮的女士要拜访你，你立即就意识到，用那种眼光一看，你就知道这有多脏了，
嗯
嗯，就是这个萨提啊，他有这样一种心态，
嗯，
就是常常是能够以一个外人、一个客户的眼光来看微软，
嗯，
而不是一个微软人来看微软，
嗯，
就是说
旁观者心态嘛，
嗯
啊，
对，所以这个制度的改变，他甚至是在动根子，
嗯，
只不过是说界面相对比较友好，他不是大刀阔斧的人，
嗯，
就是那种叫什么沉静领导，
嗯，
智者无言，沉静而喻啊，就他不是个大刀阔斧的人，
嗯，
但是他同时又是敢对自己的公司做大手术的人，
嗯，当然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革，我觉得是他成功的利用了微软当年的一些 to B 的资源，就是因为他有大量跟电脑企业合作，像 IBM 这样，所以呢这个公司呢他有一个 to B 的基因，这为他后来做云服务带来了很重要的价值。我不知道我们之前有没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互联网时代啊，它一定解决了从端到端啊，好像中间环节是被取代的，但是你现在发现不是，实际上还是涌现出了很多各种其他新型的企业形态，而这个企业形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就是云计算和云存储。
这你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变革，比如改变习惯，
嗯，
或者一个公司重塑自己，你意识到了必须改变，而且要做大的改变的同时，一定要找到一个不那么难的路径，就要找到一个类似于轻车熟路的东西，
嗯，
就公司的大变化不要以另起楼灶的方式来实现，
嗯
啊，以前我们讲到过一本书叫习惯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就是大的习惯的改变，第一，习惯是不可能消除的，
嗯，
它只能够用新习惯来覆盖旧习惯，啊，
对，
已经习惯了那个新习惯，所以那个旧习惯就被冷落了，
嗯，
啊，它很难消除，
嗯，
啊。第二呢，是一定要从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上找一个熟悉的路径，就大出左眼小出左手进行改变，
嗯，
就是微软表面上是一个 to C 的公司，实际上是一个 to B 的公司，
嗯，
就我以前老不明白为什么用电脑的时候它蹦出来一堆对话框，我看不懂，
嗯
啊，我就后来问一个在微软的朋友，我说我明明知道我们不懂，为什么蹦出来这种对话框，那些代码那些指令我根本不懂，
嗯，
啊，他说他是假定你是在一个公司里头，
嗯，
是有专门的工程师的，嗯，专门的电脑工程师的，这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一种预设啊，
嗯
嗯，所以呢从这个里头一方面反映以前的微软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另一方面反映它是以 to B 的，
嗯，它的客户是企业，
嗯，
不是个人，
对，啊，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把一个以前的一个弊端转换成了他的一个优势， 因为没有 2B 的基因的话，要想做云服务这种针对企业级的应用，因为你个人就很少搞个人云的嘛，个人云还是很
现在也有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得见的故事是 C 端产品越来越多。实际上呢，你只要稍稍想一想就知道， C 端产品越多就意味着云端的产品和服务就越发达。所以今天你发现没有，就是这几个排在前头的公司
啊，
亚马逊、 Google 还有微软，这三大巨头加上我们中国的阿里，这叫四朵云。就全球啊，现在是做云服务最厉害的四家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终端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是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我们普通人不关心但确实存在的一个大产业起来了，就是在云端提供服务的。
是的，
微软这不纠结很重要啊，就是它当年主要的产品 Windows 是占据终端的。如果是纠结的话，鲍威尔他的失败就在这里。一个，我原来通过在 PC 的操作系统我成为霸主，绝对的霸主，那么我就想方设法在手机时代复制我这个操作系统的霸主。结果呢，根本不是他想的，他想了各种招，还想做原来的那个事情。实际有些时候就像过去老说的淘金的，最后赚到钱的是那些买锹卖水卖牛仔裤的。实际上今天有一个巨大的产业，据说是100万亿美金的一个产业，是云的产业。微软就是敢于否定他原来的东西，敢于就丢了，失去了就失去了，然后你不要老盯着你失去的那个蛋糕，而可能蓦然回首，背后还有一个大蛋糕，而这个大蛋糕并不是另起楼造的，它是有这个基础的。这是微软今天它的股价涨得这么厉害，实际上是一个旧的资源在那个上头点石成金的一个结果。
对的，当然微软的复兴是很复杂的机缘的，绝不是我们今天几句话就能讲得清楚的，它还有其他的我们看不见的时空的因素。但是呢，我们看得见的呢，起码它在如何打破一个老旧的企业山头主义彼此之间的藩篱，围绕客户去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同时呢又利用好它以前的 2B 的一些基因，并且呢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就是云时代，来进行了一次变革。所以很多时候呢，也永远不要放弃，哪怕已经变成是一个老旧的那么大的一个公司，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要你能够愿意沉下心来去寻找，你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杂货铺里面、家当里面，你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东西来，经过慢慢打磨、点石成金的，最后呢能够挽回整个家族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所有的过程都需要无比的耐心、坚韧以及决断。好了，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